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18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以下这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反对加息，促请中国停止盗窃美国的技术。华为在美国等国家禁用当中继续扩张。推特论坛遭到黑客入侵，股价大跌近7%。日本购买美国先进战机应对来自中国和北韩的威胁。
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に応じ、真に実効的な防衛力を構築するために。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为了应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需要建立有效的防御能力。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将的详细新闻报道。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一表示，中国必须要解决知识盗窃问题，出于经济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的目的，更多的美国公司应该是返回美国。纳瓦罗对 CNBC 表示，贸易谈判的目的不单只是让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更加重要的就是中国需要进行结构改革，这个将会保护美国以及世界的技术。纳瓦罗说，从长远来讲，如果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是要放弃你的技术，这个对全球经济以及这些科技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都是不利。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扰乱了全球经济，两国领导人在12月初在 G20 阿根廷峰会上宣布停止新增关税90日，以集中解决贸易纠纷。纳瓦罗表示，科技的发展将会主导未来经济的发展，而中国正在利用保护主义工具推进在多个高科技领域的议程。他鼓励美国公司为了经济安全以及国家安全返回美国生产。他紧接着说，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很少，美联储才是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威胁。他表示，美联储应该是停止加息，这个不是因为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是因为经济增长强劲，它是未有引发通货膨胀。美联储定在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召开今年最后一次的货币政策会议，市场仍然预期美联储今年将会第四次加息 0.25 个百分点至到 2.25 或者是 2.5%。华为星期二表示，已经为下一代移动互联网 5G 签署了25份的商业合同。之前华为称已经签署了22份的商业合同。华为副董事长胡厚昆18号在深圳总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华为在 5G 商业合同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已经出货超过10,000个 5G 的基站。胡厚昆还表示，虽然一些市场努力制造了对华为的恐惧，并且利用政治干预行业的增长，但是他们很自豪地说，他们的客户仍然是信任。虽然华为签署了25份的移动互联网 5G 商业合同，但是情报共享组织五眼联盟国家的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已经出于安全考量，命令禁止使用华为技术。英国军情六处的负责人亚历山大杨格在上个星期亦都表示，英国政府必须要就是否禁止华为产品作出决定。英国一家主要移动电信营运商日前宣布移除网络当中的华为设备。目前加拿大是五眼联盟当中唯一还未有宣布禁止华为产品的国家。不过据加拿大的媒体报道说，杜鲁多政府正在审查华为设备是否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方面表示，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是具有军方背景，华为受控于中国政府，在他的设备当中设置后门，搜集使用他的技术的国家的情报。美国社交平台推特星期一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一宗可能来自是国家资助黑客的入侵活动。而此外，一家的软件公司发表的报告表示，黑客利用推特平台窃取了用户信息以及资料，受负面消息的影响，推特股价在星期一大跌7%。 推特在他的网站的博文当中说，技术人员在对一个安全漏洞进行修补的时候，发现一个用户支持的论坛出现异常的活动，受影响的信息包括用户所在国家的电话区号以及是其他的个人资料。推特表示，安全漏洞已经是在11月16号是修复，公司已经是通知了受影响的用户，并且向执法部门报告。路透社报道说，推特表示该个客户支持的论坛突然出现大量异常的活动流量，进行可疑活动的 IP 地址源于中国以及是沙特。推特自从在2009年就被中国封锁，一般民众无法使用推特。而另外一方面，一家的软件公司在星期一发布的报告说，有黑客企图利用推特平台卸载之前已经中病毒电脑的资料，黑客在推特信息当中隐藏密令，让中毒的电脑传送用户信息以及资料被他们。日本公布了增加国防开支的五年计划，以应对来自中国以及北韩的潜在威胁。根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星期二通过的计划，日本自卫队将会购买42架美国制造的 F-35B 隐形战机。这种战机使用短跑道就能够起飞，还能够垂直降落。日本还将会对两艘直升机航母升级，以便让 F-35B 隐形战机起降。除了 F-35B 战机之外，日本自卫队还计划购买105架使用传统跑道起降的 F-35 战机。
安全保障環境の変化に応じ、真に実効的な防衛力を構築するために、防衛力の質と量。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为了应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需要建立有效的防御能力。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必要提高防御能力的质量以及数量，并且使到他们足够安全。中期防御的计划将会处理涉及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情况，并且确定需要加强的防御能力。日本新的国防开支计划还包括购买两套美国制造的陆基神盾导弹防御，并且新成立专门防御太空、网络以及是电子战威胁的机构。日本五年的防卫开支估计是达到2420亿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军事实力近年来快速崛起，引起美国国会关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同时亦都是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可以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强调，美国需要大力支持军事发展，才能够抗衡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钟瑞哲在华盛顿报道。
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海尔今年九月在亚利桑那州长指派下接替已故参议员麦凯恩的职位返回国会。作为共和党的重量级前辈，海尔同时亦都是美国国会委任设立的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成员。海尔表示，美国国防开支长年聚焦恐怖主义、北韩核危机等问题，但其实更应该集中在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带来的挑战。可以议员说，现在的中国所能部署的战力和2013年他宣布退休首次离开国会时截然不同。可以参议员说，以中国为例，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技术收购，他们从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收购了众多技术，然后加以研发。与此同时，他们也都了解美国军事战略，了解如何在潜在的冲突中击败美国。可以议员说，中国熟悉美国的战略，同时知道要如何部署军力来击败美国。他表示，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已经可以做到潜在军事冲突爆发时率先摧毁美国的太空资产来掩盖美国眼目。中国亦都具备能力阻挡美国，使美国没办法接近中国。亦都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向中国发射任何弹药，只能够使用远程对空武器，而中国所有的先进科技、先进电脑和超声速设备等全部的武器都是现代战争中的隐患。这些东西15年前根本不存在，中国也都不具备条件拥有这些技术。最近国防战略委员会针对全球对美国构成的军事威胁公布了一份新的评估报告，可以参议员也都参与了这份报告的撰写。可以参议员以这一份最新出炉的报告为基础，建议美国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军力。 形成威胁以降低与中国、俄罗斯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他提到，美国在潜在与中俄的战争中面临失败的风险，这个是多年来首次出现的评估情况。中国有十分全面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由最上层命令，然后从军队到产业界的所有人都必须听命并提供支持。这个就是所谓的全政府方针。可以议员说，在这一方面美国需要做的更多，这个也是国防委员会所提出的。美国的产业必须要能够支持美国的国防需求，美国需要毫无问题美国可以依赖的设备。除此之外，美国军舰今年三度通过台湾海峡，引发北京当局不满。可以进一步强调，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与开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承诺。可以说，美国军舰一直都在全球允许范围内自由航行，意味着美国不会进入别的国家的领海。全球人民只要基于合法原因，应该能够自由地在全球航行。美国海军为了确保这样的自由而航行全球。美国用这样的和平方式讲明了这个重点。在谈到美中之间科技、资讯产业的竞争时，可以议员则表示，美国企业已经逐渐体会，同中国做生意就是一把双刃剑。而美国政府现在也在这里意识到中国追求结合各领域为一体的国家战略目标。这个同美国政商体制分离的社会背景截然不同。可以议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夹带着高风险，他们往往着眼于中国美好的经济机会，因为那里有广大的市场，因此蒙蔽了当中所隐藏的一些风险。可以这么说，美国的企业必须要放弃很多的技术来换取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他们必须要同中国的公司以合资的方式建立伙伴关系，他们必须与中国的伙伴分享技术，甚至很多情况下技术被中国伙伴夺走，然后他们就被一脚踢开，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具备竞争力。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那个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目前已经宣布将在2018年底本届国会会期结束后辞职，不会在2019年展开的新国会继续留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多次强调，美国需要充分和稳定的军事预算，才能够抗衡中俄所构成的挑战。同时，维护与亚洲、欧洲盟友的合作关系，亦都对维持美国在军事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开始和延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接近11月上台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呈现越来越紧张的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彭博新闻社上个礼拜六12月15号发表分析报道，标题是习近平今后的措施决定中国的经济未来。报道说，习近平一反中国已故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意见，顶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多年来对北京迟迟不对外国公司开放市场感到非常不满。对中国提出批评的人士表示，中国国内那些试图成为全球技术和贸易的公司是靠政府补贴或者廉价贷款起家的，而且他们还得到保护，可以不用担心外国公司的竞争。眼下的对峙局面为习近平上台以来推行的某一些政策带来挫折，而且亦都在中国国内引发不同寻常的公开批评的呼声高涨。甚至邓小平的仔都在今年十月的一次讲话中发出了含蓄的责难，他敦促中国政府要保持清醒头脑，知道自己的分量。中国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发生对峙正值中国正努力试图避免落入经济学家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人均收入在国家变富裕之前就停止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现象通常发生在工资增长和生产成本增长导致生产衣服或者家具之类的工厂利润下降，而经济又没有向上更高价值的产业和服务业的时候。世界银行报告说，自1960年代以来，亚洲只有5个经济体成功地摆脱了这个陷阱。这些经济体是日本、香港、新加坡、南韩和台湾。习近平想要领导中国加入这些摆脱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就必须促成中国转变成为市场经济，在金融服务业进入更多的竞争，同时还要与美国打贸易战。中国的劳动力整到老化，公司和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环境污染需要几十年才能够清理，这些一切都加重了习近平所面临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星期二，中国召开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展示中国将会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但是分析人士说，习近平的习式改革已经不是邓小平的改革，不过同时指出，由于面临内外的压力，习近平可能对自己先前的做法是有所回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12月17号，中国新华社发表文章称，习近平是新时代改革的引领者，并担负着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的重任。文章还特别强调，外国媒体亦认为习近平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改革家，中国新一轮革新的中心人物，为中国未来修建一条独特道路的严肃认真的改革者。他清晰的改革目标激励着整个民族，习式改革对整个世界有着正面的示范效应。但是分析人士说，此改革已非彼改革。彭博通讯社星期一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在星期二的讲话中将自己打造成为改革的领头人，但是文章援引观察人士《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侯伟的话表示，他们所熟悉的改革时代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侯伟说，邓小平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使中国人富起来，但是习近平更偏向政府控制，他希望将中国变成一个政治和技术强国。政治评论人士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式改革和邓式改革有很大的区别。胡平说，从政治上来讲，习近平废除了邓小平时代比较先进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从经济上来讲，习近平使中国民营企业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坏的境况。他说，在经济上，邓小平提出不管姓社姓资，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基本上是从邓时代开始的，而习近平上台以来搞什么国进民退，又提什么共产党宣言，要消灭私有制等等，加上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好，民营企业处境尤其艰难，非但如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都得不到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向重造12月16号在一次演讲中亦都谈到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投资大幅放缓，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遭到重创。向重造说，从年初开始，各种言论甚嚣尘上，什么要消灭私有制，什么暂时不消灭，以后再消灭什么，什么民营企业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退场了，什么民营企业要交给职工，高调学习马克思，高调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是什么，是消灭私有制。如此高调的学习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给民营企业家传递了什么的讯息呢？民营企业的境况如此的坏，以至于11月1号习近平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表示要保障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时代邓小平的一些改革开放措施已经停滞。巴尔舍夫斯基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5、6年后，大家看到的中国不再是走上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偏离了那个道路， 一开始这一种偏离比较少，但是一些的市场的改革开放依然在继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改革和开放停滞了。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文章说，现在中国改革面临转折点，是好像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要求的这样进一步开放，还是将更多的权力交由共产党。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14号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和工业增速大幅下跌，均低于预期，甚至低于十年前金融危机时期的增长速度。中国政治观察人士胡平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目前经济情势的变化，再加上美中贸易战的压力，习近平可能会亦都已经对他习式改革做出了一些的改变。胡平说，从最近的情况看起来，习近平多少有些扭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做了很多的让步，和他开始提出以牙还牙，自力更生，大相径庭。另一方面，他谈到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特别表示要保障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因为内外的压力。胡平说，他想习近平不得不从原来的方向上作出退让。胡平认为，来自美国贸易战的压力促成了中国体制内的分化，被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对手提供了一个批评习近平政策的机会。胡平说，对习近平路线不满的人，他们就可以拿这样的一个机会发出他们的不同声音，党内反对习近平的声音本来就很多。你想，他在党内数了这么多的敌人，得罪了这么多人，所以贸易战的外部压力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贸易战的压力主要通过党内的分化，党内的异议声音有表达的机会，从而形成了对习近平的压力。华尔街日报12月17号的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在新加坡访问时做了两次演讲，都没有按惯例提到习近平的领导，反而多次提到邓小平。报道暗示，这个表示习近平的强人政治在党内开始遭遇抵制，甚至李克强在新加坡的脱稿讲话亦都被拿来与习近平形成对比。邓小平的仔邓朴方在今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亦都对习近平发出了含蓄的责难。他敦促中国政府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分量。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12月1号因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被加拿大收押，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为产品的安全担忧随着孟晚舟的被捕越来越引起人的关注。华为这个世界主要 5G 网络技术的企业亦都是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禁止华为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尽管已经宣布禁止使用华为产品的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尚未披露华为不法行为的证据，但这些国家担心华为受中国政府控制，在它的网络设备中可能预置了能够进行间谍活动的后门，一旦使用华为技术将会构成国家安全的风险。华盛顿敦促它的盟国远离华为产品之际，法国和爱尔兰都说他们未有计划禁止任何 5G 网络供应商。美联社引述法国经济部长的话说，华为在法国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欢迎华为的投资。华为和德国通讯、加拿大贝尔、法国布伊格、意大利电信、印度巴蒂电信以及新加坡、南韩和爱尔兰的电信营运商签署了测试 5G 设备的协议。华为多次表示公司为员工所有，独立经营，并否认他的设备有后门进行监听，亦都否认他受控于中共。华为称外界尚未披露对华为指控的任何一个证据。 西方国家相继抵制华为产品，危及华为在下一代网络通讯中竞争的能力。美联社引述国际资料公司 IDC 资深研究员巴拉特的话讲，在现在这个阶段的确令到华为感到担忧，因为担忧不单止来自政治角度，而且还有商业的角度。不过美联社引述位于解决方案工业技术研究项目负责人基特森的话讲，针对华为的指控背后有商业动机，因为很多美国和欧洲的供应商的市场份额都被中国对手抢走。有资料显示，在去年320亿美元全球移动网络设备的销售额中，华为占了28%，爱立信占27%，诺基亚则占23%。针对西方国家出于安全担忧禁用华为 5G 设备所造成的影响，华为表示2018年的总收入将会超过1000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了8%。尽管一些西方国家抵制华为技术，华为表示向全球50个最大电信营运商中的45个提供服务。华为在2017年全球销售额增加了16%，达到6040亿元人民币，利润增加28%。华为创建于1987年，他的创办人任正非具有中国军方背景。作为中国第一个全球技术品牌，华为2017年的研发预算达到897亿元人民币，超过美国苹果公司的10%。华为从2009年开始研发 5G 技术，现在已经成为引领全球 5G 技术的主要企业之一。另外两个公司是瑞典的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华为技术在全球每年的销售额和技术使用费达到几十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非洲猪瘟疫情目前正在中国蔓延，台湾方面说将会加强防疫工作，以免对养猪产业造成严重冲击。还有立法委员呼吁两岸应该共同合作防止疫情扩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一向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已经出现非洲猪瘟疫情蔓延的情形，台湾必须做好防疫的工作。
这个凸显在大陆方面的这事情的。
陈明通表示，这个凸显了中国大陆治理能力出现问题，应该加强管控，但是他们是没办法。台湾这边的政府的能力要凸显出来，要强化起来。陈明通还呼吁防疫视同是作战，无论是中国游客或者是从中国回台的台湾民众，都不能够将肉制品带入台湾，如果查获的话，最高罚款是新台币100万。中国在今年八月初爆发非洲猪瘟疫情，目前已经至少有22个省市成为疫区。两岸曾经在2009年签署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的协议，不过台湾方面近来三次发函中方要求共同防堵疫情，都是未有获得回复。台湾中央社报道说，中国政府在航空口岸并未有特别宣导防治非洲猪瘟。媒体发布的信息太多是强调这种病毒不会传染给人，不小心吃到相关的肉制品亦都不会生病。虽然这些澄清可以降低市场的恐慌，非洲猪瘟病毒的耐性是极强，可以存活于冷藏猪肉100日、冷冻猪肉1000日，疫区的猪肉肉制品亦都将会成为传播途径，并且感染猪只。20世纪初非洲猪瘟首次出现在肯尼亚，这种病毒具有高传染性，目前未有药物以及是疫苗可以防治，所有的品种以及年龄的猪只都可能感染，发病率以及是死亡率高达100%，但是不会感染人类。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主委张宏禄质询的时候表示，台湾方面应该透过各种的管道告诉中国政府知，如果避免让台湾成为非洲猪瘟疫区，将有助于中国未来养猪产业的复兴。
双方是互惠的，
是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没有政治的考量的情况之下。
表示双方是互惠的，这个是最基本，是没有政治考量的情况之下，民生经济最好的合作方案。台湾官方评估，一旦台湾成为非洲猪瘟的疫区，将会冲击高达1500亿新台币的猪肉产业， 截至目前为止，台湾海关已经查获了33件的旅客违规携带中国肉制品入境的案例，并且开发了11个的案例。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一已经指示农委会成立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交通部仲表示将会加强海陆空管道，包括两岸定期航班以及小三通的查缉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联社的报道说，美国一家的体育的服装的供应商的产品来自中国新疆官方所说的再教育型的工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军力，要和国际地位相称。中国制造航母的央企二把手被开除公职和中共党籍。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联社报道说，美国一家体育服装供应商的一些产品来自中国新疆官方所声称的再教育型的工厂。在再教育型工厂工作的维吾尔人以及哈萨克人工资微薄，甚至是没有报酬。美国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服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顿星期日表示，在调查期间将会停止从有关的渠道进货。中国当局在新疆将大批的维吾尔以及是哈萨克的穆斯林送入他们所称的教育转化培训中心，提供技能培训。人权活动人士说，因宗教信仰以及民族身份被中国关入再教育营的人可能是多达100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有关再教育营强迫劳动的问题的时候回答说，这些都是不实的报道，没有证据的捏造。美联社报道表示，今年至少有10批的装满化纤针织的恤衫以及裤的集装箱发往是贝德吉公司。贝德吉公司在尼加拉瓜以及美国都有业务。美联社说，无法断定这些据讲是来自新疆的产品的贝德吉公司是哪一个的设施。新疆的拘留营当中出现强迫劳役，越来越多的被拘留者被送入戒备森严的营地里面，或者是附近的工厂，被迫接受命令服从工作。中国当局声称，这些是被他们称作为是培训中心的营地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其他民族提供了免费的职业培训。很多亲属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表示，他们的亲人在被捕之前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高薪的工作，根本不需要这一类免费的职业培训。更加有一些曾经被关押在拘留营的人向美联社透露，他们别无选择，被迫放弃他们的语言以及宗教信仰，强行被关入拘留营接受再教育以及政治灌输。除此之外，他们还被迫为工厂工作，不过工厂的支付的报酬低微，有些工厂甚至不给任何的薪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在中国推进改革的时候，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强调中国军力要同其的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相适应。中国经济最近增速放缓，和美国的贸易战亦都使到经济受到负面的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习近平的讲话将会对美中能否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产生显著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没几年之前的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的期间会谈，达成贸易战暂时休兵的协议。美国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包括停止逼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以及改善市场准入。改造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以及建造中国第一艘自产航母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的第二把手被开除公职，以及中共的党籍。中国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孙波列出了多项的罪名，除了收受贿赂之外，还有背离党中央的要求、违反中央8项规定的精神、对党不忠实、不老实等等。中纪委在今年6月开始对孙波进行严重违纪违法的调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2月18号向中国大陆政府表明，明确地说不要隐瞒非洲猪瘟疫情。他还表示，中国大陆有义务将疫情的相关信息尽快地提供给台湾，协助台湾防堵疫情传入。 蔡英文在当日的总统府发表回廊谈话，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蔡英文表示，非洲猪瘟疫对海峡两岸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事关台湾民生重大福祉。在这处他郑重声明地说，中国政府不得隐瞒大陆的非洲猪瘟疫情。而在一日之前，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政府是与北京方面接洽了三次，希望得到有关非洲猪瘟疫情在大陆的传播情况，不过到目前为止未有得到任何的回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政府律政司司长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决定不对前特首梁振英涉嫌隐瞒巨额收入案提出检控之后，民主派质疑梁振英被有意放生。而同时，习近平会见正在北京述职的林郑月娥，说他领导的特区政府勇于担当。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星期三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决定不对前特首梁振英涉嫌巨额收入不报的所谓 UGL 事件进行检控。不过连日来，香港民主派展开一系列行动，挑战律政司司长的上述决定，事态持续发酵。所谓 UGL 事件是指2014年10月澳洲传媒揭发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工程业巨头 UGL 款项。梁振英被指在任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宣布参选特首后，以戴德梁行董事身份与澳企 UGL 秘密签约，以提供咨询服务等安排换取5000万港元报酬。这笔款项在梁振英上任特首后到位，不过梁振英涉嫌并没有对这笔资金予以申报缴纳税款。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林卓廷是推动对梁振英 UGL 案调查的主要议员之一，他质疑律政司的上述决定在12月17号星期一，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律政司没有寻求独立的法律意见。
林卓廷说，因为律政司没有寻求独立的法律意见，自己决定梁振英案不应该起诉令人质疑。律政司会不会有偏颇的状况，损害香港的法制和廉洁？还有就是郑若骅发出的声明非常简短，没有解释廉政公署调查的结果，还有详细的法律分析亦没有，所以他们觉得律政司的决定非常粗糙，要求他们尽快到立法会详细交代。明报12月16号报道，如果郑若骅不能够详细解释放生梁振英的理由，林卓廷不排除对他提出不信任动议。香港苹果日报12月16号说，对于律政司的做法，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资深大律师戴启思日前表示，律政司在涉及高级官员的案件中一般会寻求独立法律意见，质疑律政司这一次在梁振英的问题上做得不同寻常。而同时，香港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工党、香港众志、小丽民主教室以及民阵等民主派团体星期日前往律政司司长办公室，就有关梁振英涉嫌的 UGL 事件的结案方式举行抗议。香港政治团体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说，香港的所谓司法独立只是糖衣包装，律政司捍卫法治只是服务权贵。明报12月16号说，特首林郑月娥15号对媒体表示，依据基本法，检控工作由律政司进行，不受干预的原则适用于行政长官，因此律政司处理的每个案件他本人都不会参与，因此无法回应相关问题。林郑月娥同时表示，注意到廉政公署完成调查之后，亦向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提交报告，认同无需跟进梁振英 UGL 案。律政司随后做出了不进行检控的结论。不过林郑月娥说，如果立法会议员或者社会各界希望了解更多的理据，相信律政司司长很愿意回应。对此，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说，
星期三的时候会有司法的回 委员会会议，我希望那个时候
林卓廷话：星期三嘅时候会有立法会嘅委员会会议，佢希望届时会决定邀请律政司到立法会交代。至于郑若骅是否会到立法会回答问题，似乎要等呢项新增议程投票通过后先至能够具体落实。而同时，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梁美芬星期日表示，律政司内部冇能力或者冇相关专长嘅时候，先至会寻求独立嘅司法意见，唔能够话一唔请外聘就话违反程序，并且话律政司呢次做法有胆量有承担。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涉案引起的关注，不单止因为他是退下来的特首，资料显示2017年3月13号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上，梁振英以2066票赞成、13票反对、16票弃权，获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首例国家领导人和特区行政长官。最新报道显示，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7号星期一对正在北京述职的特首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坚持维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体现了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精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建议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应该去除威权象征，不过在野党国民党就批评此举是选择性正义，并且撕裂台湾社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代理主委杨翠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对于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转型问题有五项原则建议，
包含第一个，解除现存地景的威权性格，因为现存的地景当中包括大量运用了帝王空间。
杨翠话，包含第一个解除现存地景的威权性格，包括大量运用的帝王空间、皇室陵寝的空间与会，建立党国史观和伟人崇拜。他们建议应该用公共性、开放性作标准，重新改写园区的各种威权象征的意义。杨翠又说，三军仪队应该撤出，中正纪念堂位于首都，亦都是台湾面向世界重要的门窗，应该展现民主与人权的与会。此外，促转会亦都将会同中央银行研究有蒋介石肖像的钱币以及纸币是否应该改版。不过，台湾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指出，有关拆除蒋介石铜像的议题，由于先总统蒋公是国民革命军之父，基于尊重历史、饮水思源、传承光荣传统，将维持营区的现状。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不忍看到国家人民被撕裂，蔡政府不搞经济发展就每日搞斗争。国民党立委费鸿泰认为，促转会的代理主委杨翠心里面充满仇恨，左打央行右踢国防部，这种选择性的正义绝对不是正义。
有没有罪，那是应该要经过司法的司法的判决，而不是处展会自己就可以提出了一份名单说，哦，谁谁谁是加害者。
费鸿泰说，有没有罪应该经过司法的判决，而不是促转会提出一份名单，谁是加害者，加害者的后代是哪个人，这样是凌驾司法权，充分讲明他们脑袋里面并没有正义。国民党指出，将计划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提出废除促转会以及促转条例的公投案。台湾白色恐怖以及二八事件的受难家属一般认为蒋介石就是元凶，应该追究他的政治责任。不过国民党就认为蒋介石对台湾有功亦都有过，外界不能够只是强调过的部分。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总统府内举行回廊谈话的时候对媒体说，中正纪念堂的转型不是他讲了就算，亦都不是促转会讲了就算。蔡英文指出，促转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厘清真相，给人民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有一个和解的过程。他期待能够搭建一个平台，给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意见相互讨论，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今年年底将会就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提出初步的想法，随后都会同促转会继续讨论。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年已经邀请了社会各界进行讨论，学者专家亦都组成了咨询小组，针对相关结果进行了分析。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美国印太战略的逐渐明晰，东南亚地区再次成为大国角逐影响力的焦点舞台。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这个地区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中美都试图在这里施加更大的影响。东盟国家就致力于大国平衡外交和以东盟为中心的自主性治理，而不希望任何一个区域外国家主导这个地区的事务，更加不希望中美之间的大国之争迫使区域内的国家选边站。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朱乐的报道。
即将过去的一年，在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当中，中国是胜出的一方，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中国可以毫无阻碍地推进自己的既定战略。实际上，2019年，东南亚一些国家将会迎来可能的政权变更，其中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会为东南亚地缘政治带来难以预期的变数。2018年，东南亚有两个国家举行了大选，对于中国的影响力来讲，这两次的选举有着不同的结果。在今年7月的柬埔寨大选当中，洪森毫无意外地连任首相，不过他解散反对党，拘押并且流放反对派人士的举动，使到柬埔寨名义上的民主选举成为了一场变相的独裁的闹剧。虽然欧美国家对他选举结果以及程序都进行了声讨，但是洪森仍然是得到了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支持。欧美国家随后对柬埔寨施加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制裁，但是凭藉着中国源源不绝的投资以及援助，洪森对西方的制裁涉之以鼻。观察家普遍认为，柬埔寨已经是彻底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流亡海外的柬埔寨反对派人士则是表示，柬埔寨已经沦为了中国的事实上的殖民地。而在5月份的马来西亚大选当中，93岁的马哈蒂尔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亲中的纳吉布，随后暂停了22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项目。一些观察家将马来西亚的变局视为东南亚国家弃中亲美的信号，而另外一些人则是认为，这个只不过是马哈蒂尔对于前任政府过分亲近中国的修正。毕竟马哈蒂尔一向倡导亚洲价值观，主张东盟国家独立自主，不依赖任何大国而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当选之后立即是出访日本亦是中国，彰显出他个人的外交智慧以及娴熟的外交手腕。而在出访中国的时候，他明确地表示还会继续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只是希望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一些互利的项目。如果说年中的两次大选为观察家们是给出了模糊的信号，这样年底发生的几件事真是令人感叹，中美东南亚国力的天平正在向中国倾斜。11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先后访问了东盟国家文莱以及菲律宾，其中对菲律宾的访问特别是引人注目。中菲两国签署了29项合作协议，其中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以及是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引发了观察家的广泛讨论。虽然菲律宾国内仍然有不少的人士对于中非在南中国海合作开发油气存在着异议，对于合作条款、主权归属等细节仍然有质疑，但是至少各自争议合作开发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南中国海的争议问题正在是朝着中国期望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作为南中国海的另外一个星索国，文莱早在5年前就同中国签署了类似的海上油气开发合作协议。5年以来，双方的合作是获得到长足的进展，只是由于文莱的战略意义远远不如菲律宾重要，而且文莱对于南中国海的星索远不如菲律宾那么强烈，两国的合作才是没有好像中非合作那样引起外界足够的重视。 不过一些观察家认为，正是由于文莱和中国合作开发的先例，为南中国海星属国之间的通过合作解决争议作出了示范，亦都为中非合作奠定了基础。和中非关系急速转变的相比，另外一个的东南亚国家缅甸迅速地向中国靠近的举动，更加令观察家是感到吃惊。上个星期，缅甸政府宣布成立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工作，而昂山素姬亲自出任该个委员会的主席。今年九月，中缅两国已经签署了关于共建中缅经济走廊的谅解备忘录，而中缅经济走廊将会是一带一路在缅甸的代名词。对于中美在东南亚角力中进美退的原因，分析人士给出了多种的解读。亚洲时报的哈特表示，虽然去年以来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他的前任泰勒森频频访问是东南亚，但是这种的降落伞外交仍然是缺乏一种的持续的东南亚战略，使到美国在该个地区只能够充当一个间歇性出现的角色。纽约时报在今年曾经指出，所有亚洲国家对华贸易规模都已经超越了他们的传统贸易伙伴美国，有些国家甚至是达到2:1的比例。虽然很多的东南亚国家仍然和美国保持着紧密的军事防务关系，但是显然他们并不愿意因为这种关系而放弃搭上中国经济发展外日效应的便车。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投资的缺失以及是贸易份额的下降，是美国影响力的下降的直接原因。哈特表示，如果特朗普未有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区域贸易的流动会更加多地涌向美国，这个可以为很多国家不得不日益依赖中国市场提供一个重要的杠杆。不过美国这样做，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拱手将市场让给北京的经济机构，譬如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是新亚法银行。经济交流的下降使到美国的人权外交显得是失去了平衡。实际上无论菲律宾还是缅甸，都是曾经倾向于美国价值观的国家，但都是因为在国内人权问题上受到美国的压力而转移投向中国。缅甸学者亨海对记者表示，欧美在若干的问题上和缅甸的意识形态差距太大，而且未能够顾虑到昂山素姬的处境。可以这样讲，由于若开邦罗兴亚人的问题，欧美基本上是失去了缅甸。今年下半年，美国开始考虑对加大对全球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提供融资，以便对抗中国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已经表态支持，而在中国方面，多家的智库已经是开始反思一带一路倡议实施5年以来的不足之处，并且着手对一带一路的具体方针进行重新的定位，强调加强完善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以确保不因为债务危机而为人诟病。可以见到，中美都是在加路加快制定升级版战略，两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势必是仍会继续。虽然在过去的1年里面，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合作还算是顺利，但是并不保证这些国家的合作在未来的1年里面会一帆风顺。亨海对记者表示，近年来缅甸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逐渐下降，但仍然有一些媒体以及学者担心中国利用若开邦事件的契机在缅甸谋取利益。昂山素姬成立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之前，亦都先向缅甸发展研究院指派了任务，研究一带一路对缅甸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缅甸对中国并未完全放下戒心。亨海说，中缅关系发展的另外一处的障碍是来自形象。多年来 被西方以后是中国自己建构出来的中国的新经济殖民主义形象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中国近年来的外交的经济为导向，认为经济是建立友好关系的最基本条件，却亦都因此而忽略了非经济的软实力的建构。2019年泰国和印尼都将迎来大选，中国投资以及对华关系肯定将会是竞选双方的主要议题之一。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印尼反对派的党派的总统候选人苏比安托日前表示，一旦当选将会重新评估一些中国投资的项目，尤其是包括中资兴建的雅加达到曼隆的高铁项目。泰国反对党新政党的领袖塔立通已经公开地表达了对现政府靠向中国政策的不满，指责中国为泰国起了坏的榜样作用，使到现政府领导人认为泰国可以不要民主，不要人权，只是要经济。而另一位反对党的领导人阿鲁廷则是直接地表示，自己将会带头反对中国在泰国修建高铁等庞大的投资项目。在未来一年，东南亚这些国家可能的政权变更将会为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实施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中缅经济走廊会不会再次出现物从水电站式的转折？泰国印尼会不会步马来西亚的后尘，暂停或者是终止已经开启的中资项目？这些都是将会成为观察家们是关注的焦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说，一小撮的外国研究人员将美国知识产权转移到自己的国家，令到美国各地的研究机构成为受害者。报告矛头指向北京招揽海外学人的千人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NIH 是美国最大的医学科研机构，隶属美国卫生及人类服务部，由联邦政府拨款。12月13号星期四，NIH 顾问委员向院长柯林斯呈交的调查报告指出了一系列利益冲突和违规行为。报告作者之一 NIH 副院长塔巴克对美国之音说，使他们觉得不安的是，这些人没有披露他们从外国政府获得的资源，包括外国大学或者外国政府给他们支付的报酬，更普遍的做法项目经费。塔巴克说，根据 NIH 规定，有些人有义务申报这些外国资金。他还说，一些研究人员隐瞒了他们和其他机构的联系，甚至在外国设立了实验室。他们接受 NIH 的资金，本应为 NIH 做研究，但是他们却跑到外国去做研究，这个不符合他们的规定。调查人员还发现，一些研究人员试图破坏研究院的同行评审系统，将科研申请书、提案和会议内容与非评审员分享。塔巴克说，他们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评审员不得和他人分享资料，这个使得一些人可以接触那些他们本无权接触的知识产权。这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 NIH 的一些评审兼具北京千人计划成员身份，导致保密资料被辗转交到外国政府手中。报告的另一位作者 ,NIH 顾问委员会共同主席威尔逊对波士顿环球报旗下的 STEC 网站说，入选千人计划的一个关键资质就是能够接触知识产权。他说，这个不是零星的问题，问题很严重。大约一年前， NIH 开始对外国政府和机构对该研究院的学术影响有所警觉。八月，柯林斯院长致信接受 NIH 资助的约10000家机构，要求他们帮助压制这些影响。柯林斯建议这些机构听取地方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的简报，了解如何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几日后，他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说，生物医学研究的稳健性时常受到威胁，但各方信息显示这些风险的程度正在增加。塔巴克副院长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发生的事使一些有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感到不安。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在第二个钟头里面，我们是继续有时事经纬环节，请大家是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